平安。
首先谢谢华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个周末就是宣教年会了，通常宣教年会的时候都会讲大使命那几节经文，马太福音28章，讲我们要去，我们要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主的门徒。然后呢，或者是讲其他一些经文呢，也是讲说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我今天讲的这篇信息呢，是讲说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们先要试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属灵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我们里面什么样，我们展现出来就是什么样。所以我们不光要思考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也要思考说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应该是什么样，我们生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我们的性情 character 应该是什么样。我今天选的这个经文是加拉太书的2章20节，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他最看重的一本书。它的核心的内容是因信称义的信条，那么是我们新教区别于天主教的一个根本的教义。加拉太书2章11节到21节记载了保罗和彼得之间的一次争执，一次冲突。当时的话，他们一帮的人全部都在安提阿，安提阿它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它里面一些基督徒也是外邦人的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的时候，这个彼得跟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在一起吃饭什么的，没有问题。那么后来呢，从耶路撒冷来了一批所谓奉割礼的这个基督徒，经文里说他们是从雅各那边来，从教会总部来的，你知道。所以呢，这个彼得呢就改变了他的行为，就不跟这些外邦人坐在一块，就退去了。那么保罗呢认为他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当众的责备这个彼得啊，说他是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得救的，不是靠行律法来得救的。那么当时的话，因为最早期的这批基督徒他们全是犹太人背景的，是在犹太人的律法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是说要行律法啊，不光是要十字架，不光是要耶稣基督逼他钉十字架，还要行律法。所以这批人就被称为是叫做奉律法的这个基督徒。那么这个人的问题是在哪里呢？为什么保罗他要这么大费周章的把这个写下来，然后的话这个在圣经里面一下子2000年以来大家都知道当时彼得是那个退去了，对吧？那为什么大费周章啊？其实这个就是关于教义的重要性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是不能在上面再加什么东西的，不能改也不能减也不能加啊。所以保罗呢他会这样大费周章的把这个毫不留情的这样写下来。那么其实彼得本人也并不是不相信因信称义的啊，他也是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在看使徒行传这个2章的时候，他有一篇著名的讲道，彼得啊，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彼得又呼吁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个人都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从那篇讲章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彼得他里边所讲的东西都是讲的十字架，讲的耶稣基督啊，他没有一点点说要靠行律法来称义的这种味道啊。但是他身上还是留有以前很多东西对他的这个影响。那么当一些可能是老朋友 他们来了，可能是这个教会的总部里边一些很有声望的人来了哈。那个时候的话，他就有摇摆啊，他就有摇摆。所以这个摇摆的话，在我们如果你不注意看，你觉得说不就是跟谁吃饭，不跟谁吃饭吗？但是保罗他认识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教义的问题，是不能够有妥协的。那么今天我分享的经文不是分享那整个的一段，只是讲这一段当中的这一节经文。汉斯贝茨他是个著名的解经家，加拉太书的名家哈。他说这一节经文是整本加拉太书的主题，这一节经文是整本加拉太书的主题，的确是这样的哈。我觉得这节经文不光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样的一节很重要的经文，也是指导我们信仰生活实践的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节经文。第一个方面是讲义人因死而生，义人是怎么出生的，那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是因为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死，随着他被钉十字架，然后我们跟他同钉十字架，我们有很多东西也被钉死。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啊。当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把它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然后伊甸园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果树，神说各样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那日你必定死。但是呢，亚当夏娃就吃了，吃了以后他就面临着一个死亡的一个前途，整个的人类亚当夏娃的后裔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一个前途。那么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要审判罪人的，他万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但是他又是一位极其爱我们的主，所以他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人类本来应该承担的这个罪的后果，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的律法必须要执行，上帝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那你吃了就必定要死。但是现在事情有了翻转，人可以不死。事情有了翻转，并不是说上帝他没有觉察人犯罪了，被人躲过去了，人间的法律是有漏洞的，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帝的耶和华的眼目是遍满全地的，所以不是说上帝没看见，如果上帝没看见，那就上帝就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也不是因为上帝心软说看着哇你们好可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们不过是尘土所造，哎呀，这点小事情算了算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如果上帝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全然公义的上帝，他不审判罪，他也不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因为他说了要审判罪，但是他现在不审判，所以事情有了翻转。在今天这个经文的最后讲了事情翻转的原因和事情翻转的方法，翻转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爱我们，在我们背逆他的时候爱我们，在我们还不承认他存在的时候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死，所以上帝要做一些事情来翻转我们的命运。上帝翻转我们命运的方法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就赦免赦免就算了，而是说他用舍己的方法来翻转我们的命运。他为了我们舍了他的独生的爱子，他舍了，然后他得了，他舍了他的爱子，然后他得回一群罪人悔改归向他，这群罪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被上帝的话语所改变，被圣灵所充满，每天靠着上帝的话语来活，也有一个心智要努力的改变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活，把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基督的性情，要活一个讨上帝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罪也一同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上帝抛在深海当中，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 撒旦也不再能够控告我们，我们就披戴了基督的义。上帝透过基督看我们为义，是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的义啊，我们就不再是罪人，我们的罪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第一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第二个，当基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死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必然死亡的命运就被翻转啊，我们不用再死了，死在我们身上的权势被打破，死的毒钩被击碎，撒旦再也不能用死亡来威胁我们。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基督也照样成了血肉 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死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啊。就是基督他钉死了以后，他击败了死的这个权柄啊，我们就被释放了，我们就从死的这种毒钩之下就被释放。第三个，当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的自义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上帝看人自己的义不过是肮脏的破布，他给我们那真的义，那耶稣基督义让我们披上，所以上帝就称我们为义。当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的自救的努力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被宣告此路不通啊，犹太人他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那批奉割礼的基督徒的想法，他们是说要这个行律法来称义。那么这条路的话已经被宣告被钉死了啊。那不光是这样的话，而且人的各种各样的自救的努力啊，包括人的道德啊，人的行为靠制度靠主义靠科学来自救的这些道路都不通，都被宣告此路不通，只有十字架的道路啊，只有耶稣基督所开出的这一条路，它是又真又活的啊。其他的路你看起来是以为是条生路，但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其他的都是假的，不能给人以永生。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诱人啊，一开始你走上去的时候你觉得多么真实，它都是假的。第五个方面，当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的自主的努力跟愿望都被钉死了。人的自主，人的自治啊，人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要自己制定一切的规则啊，包括这个社会的规则、道德的规则啊，甚至性别啊，人都希望自己来做，人希望自己来管理自己啊，这叫人的自主。跟人的自治，这个是人根深蒂固的，在人心底里面非常深层次的根深蒂固的这种愿望啊。那么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自治和主就被钉死了啊，都被钉死了。那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了真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那么仆人按照主的意思来活，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活。我们接受是主的主权，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活，来管理这个世界啊。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活，按照他的意思来活啊。所以自主跟自治啊也被钉死了啊。所以当我们说义人因死而生出生的时候，当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的那个老我被钉死了，我的这些东西罪死自义自治自主自治等等这些东西的话都被治死了，都被钉死了，那么一个新的生命就诞生。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诞生之后，你应该怎么样来活？这个是我要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义人是因死而活，活是活着啊，活着。陈少林牧师说，保罗强调，他既然与主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死去，老的那个保罗，现在他的生命就不再是他自己的了，而是基督的。既然如此，他现在活的模式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陈少林牧师说，他活的模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那么以前的模式是什么样呢？现在的模式是什么样呢？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以前的模式是什么样 啊，我们要放弃以前的那个模式，然后致死以前的那个模式，然后我们要明白我们新的模式是什么样，然后立志去按照那个新的模式来活。以前的模式是用我自己的生命来活我自己的生命，啊，我再说一遍哈，以前的模式是用我自己的生命来活我自己的生命，是按照我自己的道德原则、我的价值体系、我的愿望方法、我的目标、我的计划来活我的生活。现在是我按照我里面的那个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来活我的生命。以前是按我自己的生命活我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按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来活我的生命。好，所以我现在要遵照的是耶稣基督的道德原则、他的价值体系、基督的愿望、基督的命令、基督的方法、他的目标、他的计划，并且要按照他的性情来活，活得像他的样子，活得像他的性情。所以老的那个模式要死掉，这个新的模式才能够活。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十三、十四节这样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现在不欠我们以前那个老我债了，我不需要按以前那个老我来活了。啊，我们若是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如果我们还照以前我们那个生命那个样子去活，那实际上我们没有出生，我们更没法活，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啊，因为凡是从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按照神的灵的引导，活一个基督那样的生命，啊。所以保罗的话在这里对所有的基督徒提出一个要求：你既然已经是基督徒，已经出死入生，已经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的，你就要有一个新的活法，你彻底不一样的。你不是要顺从肉体，而是要顺从圣灵。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原来那个你，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好，那我从几个方面来讲具体一点，怎么样改变啊？什么叫以前的模式？什么叫现代的这个模式？第一个方面就是道德体系。耶稣基督开始传道以后，这个马太福音这个马上从第五章开始就用大量的篇幅来讲基督徒的道德伦理是什么样五到七章的那个登山宝训啊，天或者叫天国宪章啊，天国里的人你应该是怎么样来活，对吧？你是世界上，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我们是世界上的盐，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道德啊，这个道德耶稣说什么是道德，这个就是道德啊。什么是公义啊？什么是爱？并且我们要在人前要活出这些天国的原则来，我们要遵守律法。但是这个遵守律法还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我还不光是表面要遵守，你心里还是要更要遵守。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他们是表面不杀人不奸淫，那基督徒不行，基督徒不光表面不杀人不奸淫，内心也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他们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是不要与恶人作对，他们是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我们是什么？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所以我们这套老的这个道德体系必须要死掉，那么才能按照耶稣基督这套新的道德体系来活。道德体系的更新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太明显了，耶稣的教导很清楚啊。但是价值体系的更新就比较难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很多的事情你原来在做的你现在还在做的，比如说你是大学教授，你现在还是大学教授的，但是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你的所遵循的道德伦理方法，你追求在其中所追求的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当时的话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是说吃啊用啊喝呀，不要担心这些，因为那些是外邦人他们所担心的哈。当时那个时代哈，我们这个时代说吃饱穿暖都不算回事嘛。当时那个时代吃饱穿暖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能吃饱都能穿暖的哈。 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要求当然就不是这个了，我们的要求是说我的这个工作要好一点，房子要大一点，汽车要漂亮一点，对吧？工作环境好一点，工资高一点，孩子的话要学钢琴啊，学各样的专长啊，要去考名校进大公司等等等等。好，这是我们的价值观。那么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有改变呢？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是说在你的价值体系当中，你放在首位的东西有没有改变？你认为最重要的，能带给你最大安慰的，你最大盼望的东西有没有改变？你可能还是在做教授的，你可能还是在做 CEO 的，或者你还是在餐馆打工的，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但是你摆在首位的那些东西，你所要追求的是不是有改变？你是不是愿意为信仰付上一些代价？还是你只是希望信仰是给你这个锦上添花、添砖加瓦的？这个是价值体系的改变，是非常不容易的。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孩子上名校，上名校真的是很好吗？有一个女孩子，上海来的啊，五年以前她去伯克利上学，然后她妈到美国来出差开展会，就去伯克利去看她，然后这个女孩子给她妈订了一个宾馆，离伯克利走路要走大概40几分钟，然后不要她妈去宾馆，不要她妈去宿舍看她，然后就要在外面跟她妈见面啊。这她妈也是挺聪明的，就是留了个心眼，然后有一天就没有打招呼，就直接闯到宿舍去。然后开门的是他那个室友，另外一个女孩子哦，一开门他就闻见那个扑鼻的那个味道，那个大麻嘛。他妈当然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大麻，中国人谁知道什么叫大麻？他进了那个走道，其实就闻到有味道。然后他开了那个房门，就扑鼻的大麻的味道。然后这个只是小菜，他一看里面男男女女全裸的、赤裸的，干什么的都有。这时候他女儿就冲出来啊，就跟他妈说，你赶紧走，这是私人的这个领地，你要不走我打电话报警。然后这妈就打了女儿两个耳光，然后就走了。后来这个妈说她怎么回的宾馆她根本不知道，40几分钟路怎么走回去她根本不知道啊。然后她还问她一朋友哦，说美国大学都这样吗？还是只有伯克利是这样？他这个朋友是个经济学家，是旅居美国的，所以对美国就很了解，对大学很了解。就是大学里面有多少咱们的孩子进去以后，特别是名校进去以后的话都流失了，所以并不一定说我们原来看的那些东西就是好，有时候我们往往是把那个小的似乎捡到，然后最后是丢了那个重要的。那么你是有没有价值观的改变呢？你愿不愿意你是愿意说你的工资翻几倍，然后但是你没有时间陪家人，没有时间教养孩子，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服侍，没有时间跟妻子在一起，跟丈夫在一起。你还是说你愿意工资少一点，但是你有时间，更多的时间可以陪家人、陪孩子，可以读经，可以服侍，可以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是愿意你的孩子花更多的时间去学钢琴、游泳、课后补习，还是说愿意你的孩子去有更多的时间上这个 Awana、 上 Youth 啊？其实这些选择都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这些事情上是能够体现出来是不是真的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的目标、盼望、计划有没有改变？保罗他曾经是犹太教的一个青年的才俊，他出身世家，以色列族，对吧？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照律法说他是这个法利赛人，他是非常热心的，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去服侍神的，而且他师出名门，他的老师加玛列是犹太教的名师。那么他自己又很有热情，又很有才华，经历家庭什么都很好，对吧？如果说按照他原来的那个轨道，他肯定会成为犹太教当中的精英，对吧？可能是一个出名的拉比，或者创立一个保罗学派什么之类的，这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基督之后，他的整个人就被翻转，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他是一个带队去出去服侍的人，现在眼睛看不见了，然后他也不能思想了，他的思想体系的话是完全的崩溃，他讲了一句很滑稽的话，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被这个自然超自然的这个大光照到之后，他知道那个是天上的尊者，这个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居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那个尊者是谁，要知道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个法利赛人，对吧？他是一个专心服侍神的人，他对于旧约圣经那些他都了解得不得了，但是他现在完全不认识这个神是谁，他的思想完全崩溃，他也不能走路，他本来是一个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的一个少年，对吧？现在要别人拉着他的手拉他去哪他就去哪，整个人就蒙圈了，现在讲。但是他的生命就被翻转，从此他的生命被翻转，成为神大大使用的器皿，他走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成为基督的仆人，一个敌对基督的人成为服侍基督为基督受苦为基督殉道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叫不是活着，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保罗，乃是耶稣基督在保罗里面活着。神给我们的每个基督徒的计划其实都是一样的，虽然细节可能会不同，你做的职业你做的工作可能不同，你服侍的方向可能不同，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辞职来做牧师，对吧？不是的啊，但是我们都可以在各自的这个神给我们定的这个份上啊，知道说哪个是神要我们做的啊，在你还是做你的职业，但是你到底的你的计划、你的方向、你的目标其实是有改变的啊，有改变的。那么还有一个基督的性情 character 啊，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只有一个性情的，看福音书里面写的基督那么有怜悯，那么温柔，那么又那么坚强，又那么公义，那么圣洁，对吧？从来不口出恶言，那么有爱心，那么愿意为逼迫他的人去死，这是基督，这是他的性情。那当我们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时候，那我的性情有没有像基督呢？有没有一点一点变得有比较像基督呢？当然不可能是一天两天的功夫，那可能是说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的这个传承，你的生命才能有这个真的改变啊！但是我们是要改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要讲一人因死而长，因死而长，成长的长啊，不是长啊。艺人的话一天一天的成长，怎么个成长法啊？改变价值观改变道德体系，改变价值观，这两样已经非常难了。其实还有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很多我应该说在所有具体的事情上都可以来践行我们的信仰的，但是这个践行的这个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是你日常生活好像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你就很自然的就这么做了，你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我要改变是跟我的信仰是有关系的。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些话说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子，对吧？我们要这改变我们老的生命，那怎么来改变呢？圣经它不仅仅是一堆道理啊，不仅仅是一堆原则啊，也不是一堆智力游戏啊，它是又真又活的话，可以来指导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的啊，每一个方方面面。保罗曲谱他讲过这样，这是 Westminster 的一个老师的，他是这个圣经辅导方面的专家，他写了很多的书，他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圣经要理解其道理，从知识上了解不是很难的但是要用起来是很难的，这是他一贯的思想这个圣经的话写下来就是要人明白嘛，对吧？特别是在咱们北美华人的这个圈子里边，都是很有知识、很有文化的人你读圣经要明白其中的字句，明白里面的神学，其实是不难的，对吧？你学一点解经，然后你有一点背景知识，然后你就可以明白了 大概就可以明白哈。但是圣经真正要明白的还不是在这些方面，真正明白圣经最难的地方是在于你底层的知识结构，就是你在你所有的知识的下面那个最底层的那些东西，那些文化对你的影响，那些世界观，那些视角对你的影响，其实这种东西你很难察觉，你自己很难去分辨的，你很自然的你就这样做了，这个是很难的。那么应用起来当然就是更难更难哈。我今天来讲两个非常具体的这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的话，我用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你们看了会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用这个经文来讲？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讲到说，要与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等等，反倒虚己啊。那么这段经文的话呢，它是基督论啊。那么这段经文怎么应用哈？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话，我今天讲的应用只讲一点点哈，不是几节经文都讲。我就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啊。那什么意思？吕振中一本是这样翻译说，他形制上本是属神的，他的形式和本质上都是神，耶稣基督形式上是神，本质上也是神啊，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平等为应当把持不舍。他本来就是神嘛，他跟上帝一样的，他是跟上帝是同等永恒，同等荣耀，同等公义，同等的这个能力，他什么都一样的啊，应该受人同等的敬拜的啊，这个是他理所当然的权利，他在天上受人敬拜，他到地上来也应该是受人敬拜的，对吧？这个是他理所当然的权利。但是呢，他不以与上帝平等为应当把持不定，他并不坚持要求实践他这个权利。我这个权利是 rights 啊，那个利益的利，那个 rights 啊，他并不要求这个坚持要求来。这个人尊重他的这个权利啊，所以呢，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啊，成为人的样式，道成肉身，然后到这个世界上来替人来赎罪啊，所以他不坚持他的权利啊。如果他坚持他的权利，那事情会是怎么样？他来了就审判了嘛，他来大君王的话，你们没敬拜，通通给你们打下地狱去，就没有救恩了嘛。所以基督的话为了救人，他放弃他本来的他那个神的地位，他暂时搁置他的那个权利，他不要人来那个，反而是说为人舍己，死在十字架上啊，他放弃他的权利，不以他的权利为强夺。那么这个我们怎么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妻子过生日，丈夫没有买花，妻子过生日，丈夫应不应该买花？应该呀。不管你结婚多少年，你妻子过生日，丈夫都应该有所表示，当然不一定要买花了，对吧？如果不怕长胖，可以买巧克力啊什么的。你一定要有所表示，这是应该的，对不对？不管结婚多少年，对吧？结婚60年也应该买了。对吧？这是应该的，这是妻子的权利，妻子的权利，丈夫应该想到啊。那么如果丈夫忘了妻子怎么办？哈哈，我那天问何慧，我说我要没给你买花 你怎么办？他说他自己去买一束花。你知道这个，当丈夫忘记的时候，妻子呢，如果你要坚持说这是我的权利，没错，这是你的权利，那你就跟丈夫抱怨，然后你就说你怎么这样，你对我变心了，对吧？我老了，所以你就那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然后丈夫就说，那我累死了，还老夫老妻了，这个哪年都买花，还买一个给张照片嘛好呢。好，这个时候哈，就是我们践行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这个是妻子的权利啊，妻子的权利。但是妻子在丈夫如果没有做到，不要去抱怨他，不要坚持说我一定要我的权利得到满足，得到尊重，这个叫效法基督。 啊，这个叫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叫不以自己的权为强夺。所以你看，这么高的基督论，我们也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最细小的地方。当然你可以有智慧的让丈夫知道，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是不要抱怨啊，不要抱怨。这个原则的话，不要把自己的权利当作强夺，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不光是在家庭夫妻之间，这个跟孩子之间，跟父母之间，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跟同工之间，包括你跟朋友、跟邻居、跟同事都有的。没错，这是你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当你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的时候，你怎么来效法基督？就是不要坚持，啊，不要去这个抱怨，不要去指责等等啊，就是你想基督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做的，对吧？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他对吧？他没有说他要坚持他的权利的，没有这样的哈。当然，这个我讲的就是一些我们家庭啊，这个教会啊等等啊，朋友之间啊，如果涉及到法律上你的权利被侵犯了，那就另外一回事情了啊。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按照老我，按照人之常情，是要主张自己的权利的，要主张自己的 rights。 而且我们活的这个时代啊，西方的这个文化是一个对个人权利非常高举、非常敏感的这么一个文化啊。在这个文化呢，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的啊。但是这个文化的话，跟基督所教导的原则的话是有冲突的。我不是说不要保护我们正当的权利，我是说在这种很多的情况之下不要强求啊。今天的经文讲到基督爱我，为我舍己啊。我们爱家人是为他们舍己，爱弟兄姐妹为弟兄姐妹来舍己啊。再举一个例子啊，还有时间，再举一个例子哈。这两节经文呢，我今天也不是要讲它的内容，大家都很熟的经文哈。我今天要讲这两节经文，它里面所蕴含的两种不同的行为逻辑。第一种，我把它称为叫反应式的行为。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一种反应式的行为。反应式的行为是说，你的行为实际上是由别人的行为来决定的，别人怎么做，然后你相应的反应他，反应回去，外部环境怎么样，你就相应的去做出一个反应，这个叫反应式行为。邻居跟你关系好，那你就什么爱邻居；仇敌跟你关系坏，那你就恨仇敌，对不对？别人对你好，你就对他好；别人对你不好，你就对他不好，对吧？那么这个叫做反应式的行为，人的一般的行为模式都是这样子的，所有人都是这样，都是反应式的行为，是别人的行为，或者是环境的因素，即便不能够完全决定的行为，也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来影响你的行为。那么下面呢是说，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呢，这个就不是反应式的，叫非反应式的行为啊，它不是基于别人的行为或者是外在的环境，而只是基于基督的命令，就是你该怎么做事儿，哦，你不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做的，不是根据环境来做的。耶稣基督的命令在这边，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人家怎么样，仇敌那当然是对你不好的嘛，但是说要爱他，逼迫你的神说要为他们祷告，哦，神。主耶稣说你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不是随随便便说，我们一人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我们是奉主的名的祷告，不是随便给人家祷告的。所以当主说你为你的仇敌祷告的时候，是极大的恩典给他们啊。所以这个叫做非反应式的这个行为哈。再举一个例子，还是用夫妻来做例子哈。夫妻吵架，我不是说夫妻是仇敌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夫妻吵架吵来吵去，其实基本上都是那几句，就是你所有的不同的那个，你把那个事情给它拿掉，你看里面其实它本质的问题就那几个，都是说你是对，你是错的，我是对的，对吧？我这么做是因为你那么做了，我今天这样是因为你十年前怎么样，对吧？我有错，但是你的错更大，对不对？我犯这个错是因为你前面犯的那个错， 都是这样子的。你把所有的把那个具体的内容拿到，其实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这都是一种反应式的，对吧？你把你的问题改好了，就没问题了，对吧？我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这样啊，都是这样的哈，这叫反应式的。那么圣经不是这样，圣经呢，它是给下上帝的律法，说人应该怎么做，那你就去怎么做，对吧？跟别人怎么做，跟环境怎么做是没有关系的。到上帝来跟我们来，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的时候，那我们说，若是他，我这么多是因为他，那神不会听的嘛，对吧？比如说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这个是无条件的，对吧？他没有，圣经没有说妻子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妻子要让丈夫开心了你就去爱他，你要妻子要让不开心你就别爱他，也没有这么讲，对吧？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也没有说有条件啊，说丈夫要达到某个标准，丈夫要像基督了我就去爱他，对吧？他有点基，稍微有点基督的样子也行啊，对不对？没有说，没有说，对吧？我顺服他可以的，但是你看看他，圣经没有说丈夫要达到一个标准，然妻子才来顺服。妻子、丈夫也没有说妻子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丈夫你才去爱他，以弗所书4:32说：“弟兄姐妹，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个也没有条件，你先饶恕我，你饶恕我，我就饶恕你，要不我们喊一二三一起饶恕，也没有，对吧？都是一种命令式的，是基于神的命令，就这样，这个事情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人的话其实都是人啊，我们都很软弱啊，我们都是这样反应式的行为的，包括使徒他们其实也是人啊，他们其实也是这样。你像彼得这段经文是彼得很关心耶稣怎么对待他另外一个门徒，就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所以彼得很关心说外面的别人怎么样的，外面的事情怎么样的。那主耶稣的话也很硬啊，说与你何干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讲一个事情啊，我们只要看一个事情，主耶稣说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当我们看别人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太多的精力太多的这个注意力是在别人在环境上面，这是很自然的，一定会的，每个人都这样。但主耶稣是要我们不要去看环境，要看他，不要去想看别人怎么做，只要是说看耶稣基督他的命令是怎么样啊。所以你看这些经文的话，在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哈。好，今天我就大概讲到这个地方哈。大家会发现说，其实我今天题目叫改变生命，广传福音啊。其实只讲了改变生命这四个字，广传福音说一个字也没有讲，这个留的周末的时候张鲁佳牧师来讲啊，宣教年会的时候啊，我这个算是给他做一个铺垫，暖个场，算是给他哈。神福音的大能，首先是彰显在犹太人的身上，然后彰显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先是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要彰显在我们的福音对象身上。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要从活水福音教会传到外邦，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江山易改，什么秉性难移，这句话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对的，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是不灵的。因为我们神福音的大能，它不但能够带我们出什么出死亡，不但能够洗清我们的罪啊，不但能够改变我们的地位，还能够改变我们的性情啊。它能够给我们能力，在我们里面按着它的意思，按照他的样式，按照他的性情，按照他的话来活，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在我们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每一件这个细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经文来问自己啊，是不是真的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知道你的话语是真的是大有能力，你把这样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时时可以记住，如今活着的不再是那一个老我啊，而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如今我们不再按照以前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活我们自己的生命，而是按照耶稣基督你的样式啊，你的真理啊，按照你的生命来活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知道我们软弱啊，可是也知道说，我们更知道说，主，你的能力胜过我们的软弱，求主来保守，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在我们让我们这样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更有能力，更有力量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